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在新造里面 everything 都是 new， 每一件东西都是新的，我的生命是新的，我的道路是新的，我人生价值是新的，我人生的标准是新的，我人生的标杆，我人生的结局，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这个叫做新造。而什么叫做新造？新造就是在旧创造里面从来没有的。从前神是神，人是人，人跟神就是一个遥远的关系，高不可及的关系。而在新造里面，神的儿子借着他的救赎，借着他的圣灵，他住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跟主合而为一，又是真神的生命在我里面，又是真人的生命在我里面，神和人合而为一，这个叫做新造。而基督是新造族类的元首，所以今天我们在新造的里面啊，在新造里面不光是新造的族类，我们有新造的生命，有新造的性情，有新造的标准。而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新造的里面活出该有的侍奉，该有的生活，这是以西结书第一章一个非常荣耀的意象，让以西结看见，虽然他眼睛过去那五年，甚至不止五年了啊，在他还没有被掳的时候，他看到的神家都是荒凉、欺诈、谎言、淫乱啊，拜偶像、跟外邦结盟，通通都是得罪神的事情。但是那一天，神在加巴鲁的河边，天向他开了，神来安慰他，神借着这个意象啊，来安慰他的仆人。神借着这个意象也来启示他的仆人，告诉他说，这才是我要的。你不管人怎么失败，不管人怎样荒凉，不管教会怎样的荒凉，神家甚至都灭亡了，但是我所要得到的，我永远要得到。我希望今天这篇信息对我们所有灰心的人，我们是一个激励哈。你不要再去管别人，这个失败、混乱、荒凉是一定的，人只要活在旧造里面，这些现象一点不稀奇，它决定是的。但是神所要的是要我们在基督里，在新造里过我们该过的生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它几个的特点啊，我们请翻到第八页、第一章，有一些话我还是想读一下，让我们记忆深刻。在第一段，一个控制以西结一生荣耀的意象，第二行啊，讲到这个是活物，是新造的族类，在新造的生命和境界中，他一切的生活和侍奉。所以这个是活物的意象特别说到了合神心意的侍奉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新造的族类在新造的生命里面，在主面前该有的生活和侍奉。所以底下我们说到基督是新造族类的元首，他如何我们也要如何，而教会属灵的实际就是充满基督，而且彰显基督。我想我们从新约的亮光再回头去读这些更亮更清楚。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四活物在神面前该有的生活和侍奉。我就是把它简单，我没有办法再更细的去讲它，因为我觉得那样太复杂了。我就提到五个点。第一个，它是一个均衡而且荣美的生命。讲到四个脸面，刚才已经讲过的狮子啊，它是讲到君王的尊贵和得胜的生命，能够胜过一切的仇敌、试探和艰难。牛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的，人子来就是要这个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啊，而且是要服侍人，并且做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牛是讲到他的卑微、他的殷勤、他的忠诚和舍己。第三个讲到人，从前面看是一个标标准准、最正常的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记得一个年长的弟兄说，他到英国去拜访斯百克弟兄的时候，他说他到了他家门口，就发现这个属灵像个属灵巨人一样的这个斯百克弟兄，坐在家前门的这个草地上跟孩子滚在一起玩哈。他心里面就很感动哈，这个平常我们中国人的属灵人都要道貌岸然，不苟言笑， 对不对？啊，这个所以还有专门传道人训练班，就是告诉你圣经要怎么夹啊，走路要怎么走，那么咳嗽要怎么咳啊，啊，那个角度大概几度啊，走上台上要怎么走，下台要怎么下，啊，散会以后站在门口要怎么握手啊，就把你训练成为一个不啊一个很不自然的人，一个标准的人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对不对？啊，耶稣充满的人性啊，在十字架上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儿子看你的母亲，他孝顺。”他体贴，他看见人羊如同羊，看见那么多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啊，他就动了慈心啊，他看见被被打倒在地上，被强盗打倒在地上的人，他就动了慈心，好撒玛利亚人，他通通都在讲到耶稣里面的那个爱，他的那个那么真诚，那么有人性的生命在他里面，他是一个标准的人，他是唯一最标准的人，唯一的一个标准的人在神的眼中，而这个生命今天在我们里面，所以活得要有人样，好不好？要有人性，要有人味，不要表面上装得太神圣了，不可侵犯，好不好？最后讲到老鹰，他那个属天超越的生命，这个是不仅仅是在基督里面各方面他都表达的这么完美，那今天在我们身上神也要借着这个生命来彰显出来。所以我常常引用一本书，叫做 Max Lucado 写的那本书 Just Like Jesus， 神喜欢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他的儿子，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耶稣。保罗也劝我们，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一个真正真实的生命出来，基督的生命出来，它一定是非常的完美的。它不会说只有人性，但是却对罪恶妥协。它也不会这个这么严厉，这么勇敢，像个狮子一样，但是它在神家里面却不殷勤，却不卑微。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弟兄在这里做这个博讯介绍的时候等一下过两天你们可能会看到，有些同工已经看到了，在博讯的学员分布里面我们有好几十个是博士，也有很多人是小学程度，所以我们的弟兄讲说，你拿到博士不见得能够进得了博讯，你就算没有受过教育，博讯可能一样大门欢迎你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区分的都不是根据外面的东西，我们在乎的是新造的生命，我们在乎的是基督，我们在乎是神所要的，也就是我们所盼望有的。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追求第二件事情，他讲到这个灵无论往哪里去，四个活物都随着他们，聚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在新造族类身上该有的特点，就是随从灵而行。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个人也好，团队也好，一定要学习要绝对的随从灵而行。所以我们在讲教会建造，讲到教会治理，几乎一定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教会的决策到底怎么做，哪些人来做教会的决定那什么方式来做教会的决定，是教会的传道人头羊一句话就做的决定呢，还是大家投票呢，还是长职们交通一致了呢？就是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讲法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说过，在旧约，在神的百姓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向来都是百姓跟着约柜走，约柜跟着云柱火柱走，从来没有约柜倒过来跟着神的百姓走。所以我们决定不要说今天民主的思想进到神的家里面教会绝对没有独裁，但是教会也绝对没有民主，教会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随从灵而行。所以教会的决定不是借着举手决定的，教会的决定是借着祷告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起来跟随他。所以绝对的随从灵而行这是我们的挑战。所以你看保罗出来服侍主的时候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讲得很好他要到亚细亚去，这个圣灵禁止他他想好那不行，我就往匹推里去耶稣的灵又不许 走一个往上不能走，一个往下不能走，他只好横着走直的。那么走到了特罗亚，没路可走了，都是海边了。当天晚上马其顿的异象临到他，神打发他过海。弟兄姊妹，这个叫做随从灵。今天我们很缺少这个，我讲真的，今天我们太多的计划，太多的仁义，太多的举手表决，特别我想咱们中国人在这一方面的学习，可能需要 求主怜悯，就是我们可能很反权柄，但是对权力很有兴趣。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国内到美国的一个学者那么后来信了耶稣以后，他很深的感触他说我们中国人已经非常反权柄高压，但是自己对权力很有兴趣。就我们要小心那么活物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们随从灵而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随着。那我今年跟于师母有机会接触了一个宣教的团体，我们大家有好几天一起聚会。那么在那个聚会里面，我稍微多了解一点他们，我也蛮感动的他们中间的这些年轻宣教士都是这个大学本科毕业就把自己奉献出来，然后呢他们接受训练，然后被打发到各国去，都是那些什么柬埔寨啦，或是这个尼泊尔啦，或是这些很偏远的地方，甚至回教国家但是呢他们到底要去哪个国家完全都不是自己挑的，所以他们在培训的那几个月里面完全不知道我要被打发到哪里去，他们就是被训练带领他们祷告，带领他们依靠圣灵，带领他们对圣经真理有认识，怎么传福音，告诉他们怎么样到了一个异国文化里面去，怎么样去适应那个文化，怎么样子能够借着各样不同的方式能够福音传出去，甚至能够传给回教的国家。等到训练毕业完了以后，长者来告诉他们你被打发到哪里，你被打发到哪里。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我真的很佩服他们，这样子的心智不容易教出来，这个叫做教出来。我只负责爱神，我只负责奉献，我去哪里神替我决定，我愿意把自己降服在我们的长者的带领底下，我愿意顺服他。弟兄姊妹，这个不容易，而长者要负这个责任也不容易，对不对？真的，你不要以为在神家当领袖是容易的事情哈，你一定要自己要很小心，要顺服圣灵，要在主面前对付，不然我们很可能瞎子领瞎子，把神的儿女们不晓得领到哪里去。我几年前有一次刚下飞机被送到医院去急救，因为有身上长了一个，我在中国快一个月，大概感染什么细菌哈，这个10公分的里面全是细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只是不舒服，坐飞机也全身不舒服下了飞机，于是我说那我们就直接到医院去看，医生一看说你非得赶快开刀不可那个斯坦福医院都已经没有病床了。医生强迫我进去帮我开了刀把那个拿出来，他说那个东西只要一破我就败血症，我就死定的。那特别在飞机上还好他没破，不然十几个小时他破掉我就完了那么下来以后赶快开掉了但是那次没开干净，连续开了3次。我长话短说，我那一阵子在家养病的时候我的儿子就帮我借了一个光碟因为他知道我从小带他们看这些动物世界跟让他们了解大自然，了解神的创造。那他帮我带了一个这个 National Geographic 还是我忘记是哪里做的一个光碟，我在讲到曾经讲过。那他就讲到这个大雁南飞他们每一次换季节的时候上千几千只一起飞这样子，然后他们前面的领袖带着他们飞。那一天呢，那一批燕子是要飞过中国南边的喜马拉雅山旁边的一个大山脉过去。那旁边的这个专家就在这边旁白讲到这个鸟大飞，这个大雁飞的时候，他说前面的领袖负的责任太重要了。他说因为常常在飞到一半的时候，那一带的山因为太高了要去，他说天有不测风云，随时一下子这乌云满布，然后狂风来，这个风暴来，所以他说每一次当他们要飞过那个山，因为要有一定的时间才飞得过，所以当那个风暴开始出来的时候，那这个领袖要判断我到底是继续飞还是要下一声令让所有人全部倒回去， 因为你知道飞这么远要全部倒回去，然后要找到一个地方可以让大家躲避这个风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想算了冲过去好了，结果全军覆没，可能那个大的风暴来让你全军覆没。可是如果你要退回去的话，也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你被风暴追啊，那个风暴如果它正在成型中，你赶快穿过去反而好。如果它已经成型了变成很快速的话，你根本在后面被它追的，你就被它全部击杀了啊。所以那个旁白的人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领袖这个时候要做的决定太重要。他说他们就飞飞飞，我就看着那个镜头，上千的鸟跟着他飞，然后飞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做了一个决定，他带头转回来。啊，那个记者那个专家就说他现在做了一个决定叫大家回来，你就发现后面几千只跟着他就这样开始做一个大转弯哈，就全部回去。然后专家说还好他做了这个决定，他说不然他们这一批下去一定全军覆没，也底下有一个很可怕的风暴在那里接着上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也不要以为在神家当领袖是容易，保罗才会说恐惧战惊，他不光传福音恐惧战惊，他带领神的儿女们恐惧战惊，各式各样的肉体都有，对不对啊？我们一不小心就被卷进去了，一不小心就同样见识，我们就缺少了那种冷静属灵的眼光啊，那种属天的智慧来做判断。四活物在他身上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绝对的随从灵，而这样子的情形是从我们最平凡的生活开始操练起啊，这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讲的顺服恩膏的教训啊，不用人教导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如果我平常在小事情上就不学习跟随圣灵就不让基督的平安在我心里做主，难怪我们碰到大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子去带领神的百姓。所以你们要在博训里面接受培训，我一点不希望你们在这里因为听了什么学了什么以后我们回去我们可以成为我骄傲的账本啊，成为我批评别人不满意别人的原因。 No 啊，我们甚至有学员被开除就是因为他学了回去不肯顺服教会。今天教会如果走差了，教会偏差了，教会得罪神，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学了以后回去是骄傲的话，你回去以后反而是不服教会，不让你所学习的给教会带来正面的祝福的话，我们宁可希望你不要来读博士。我们甚至如果知道的话，我们去查证，知道是真的，是你不对，我们是开除的，啊，发生过了哈。啊，对不起，我没有要吓唬你们，我只是希望要来就好好认真的学好不好。那么第三件事情，他们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和火焰。你发现这个四活物的形状如同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啊，这是讲到里面有一个 burning fire 啊，在它里面是有火的，那个不光是只是火热啊，它是里面是圣灵那个圣火好像烧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这里所有的服事行动都是带着使命感，都是带着负担啊，都是很 passionate。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一个人有没有这个 passion 怎么分，热忱啊，对，热忱啊，一个人有没有热忱，他说就好像萤火虫尾巴的火那个光跟闪电的不同，你知道吗？那你如果看一个人做什么事情他没有负担没有热忱，你会不会很辛苦？你不要讲别的，你的孩子好了哈，他如果读书都得你逼着他读，你痛不痛苦？很痛苦嘛哈。如果他自己求知欲或是那种上进的心在他里面抓着他激励他，他做什么事情啊他都很认真很上进，你会觉得哎呀真感恩啊，就这样子的人有出息。你在神家里面如果叫弟兄姊妹来服侍，每一个都这样三推不对，就是左推右推的，然后很勉强啊，被叫去了还一路埋怨啊，那个啊说为什么老是找我啊，那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很辛苦。但是一个人如果带着负担带着火焰带着使命感去做，他就是不一样。那这些人里面带着火焰啊，所以我们说教孩子 有责任感跟有使命感是很不同的。我们的责任，当父母或者当主日学老师，我得教书，这是我的责任。责任感就是把别人交给我的事情能够做好，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使命感是我根本带着负担，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在这里带孩子是为神家养育下一代，我在这里教孩子是希望建立起他跟神的关系，我在这里带孩子是希望他被塑造像基督的性格，然后趁着他还年幼，趁着他还单纯，趁着世界的王用各样的方法来玷污他，来控制他之前，我让主先得到他。弟兄姊妹，这是使命感。所以我常常举例这个巴黎铁塔盖的时候，这个观光客去就碰到那边三个工人，问他们说，第一个工人说，问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说，哎呀，我在这里混口饭吃啊，我总要有收入可以养家。碰到的第二个工人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哎呀，我在这里做一个我很有兴趣的事情，我最喜欢焊接或干嘛，这正好是我喜欢的工作啊。他找到了一个他喜欢的啊，可以发挥他兴趣发挥他恩赐的。那碰到第三个的时候问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他整个眼睛整个脸都光了哈，满脸盼望，满脸喜乐，满脸把握。他说，你不知道吗？我们正在盖巴黎的地标，在盖这个整个法国之光，我们要盖一个巴黎铁塔，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看到，这是我们巴黎的荣耀，这是我们巴黎的记号。弟兄姊妹，他讲这个的时候，三个人做的事情可能都一样，哪一个是有使命感的？第三个，你在教会教主日学，你在教会当招待，你在教会负责整洁，你在教会负责饭食，人家问你在干什么，那你如果满脸臭脸的回答的话，弟兄姊妹就没有什么价值。可是当我们在这里，人家问我在干什么的时候，我在侍奉大君王。你是干哪一行的？我是君尊的祭司，在万王之王面前侍立的。弟兄姊妹，这一点不是往脸上贴金哈，你不见得要去跟别人这样讲，但是你心里面要有这个荣耀的感觉，我居然是侍奉神的人。我无论做什么，请问有没有包括整洁？有没有包括去做菜？你到我们教会进了餐厅，那边挂了一个牌子，爱主，由爱主开始。你如果爱耶稣的话，就从爱主饭开始。人的伟大，人的尊贵，不是在于你做什么，你说什么，而是在于我们是什么。你不用告诉别人说我是君尊的祭司，但是我们里面要有一个荣耀的感觉，觉得我今天所有所做的，我是为了神。里面是带着火焰，带着负担。我连拿一杯水，凉水给小子人中间一个喝，我去看望他啊，我去给他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啊，他赤身露体，我给他衣服穿，他下到监狱，我去看他。弟兄姊妹，主说你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个叫做使命感。不是光做事，不是光服侍，所有的东西跟神发生关系。弟兄姊妹，我们的使命感来自于真看见这个意象啊，所以我们的意象使命，为什么同工们的这么多人做见证哈？那我们希望我们真看见意象，就让我所有的生活都有意义，都有价值。我所有的痛苦，所有的遭遇，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伤害，所有的代价，通通都有价值。所以不要白白受苦啊，让所有的东西成为馨香的祭物，是为着主，是献给主的。第四个，他照着神的心意能够积极的带下神的行动啊。那么这是关于四活物跟轮子的一个生动的描述。那我们只能够简单注意几件事情啊。另外我在这里先声明一下，就是我这个纲要里面有，因为我不可能把整个以西结书放进来，所以有一些很重复的经文或是这个你们可以回家自己看的，我就把它点点点啊。我没有要修改圣经，请你们不要误会，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个呢，那很多的这个标题，就是那个段落分段上面的标题，那这是和合本本身的分段标题。 啊，所以不是我分的，是和合本上面分的啊。那除非真有一个我觉得他的表达太不合适了，我会把它稍微改一下。那这样子的改变很少，我几乎不去碰他的东西啊。但是原则上是和合本的分段，你们当作参考，好不好？那我现在就是继续回来啊，讲到这个新造主类的侍奉，第四件事情，他们是照着神的心意，而且很积极的带下神的行动。啊，这个轮子讲到行动啊，讲到行动，而且是很大的轮子。说到这个行动是很明显的行动啊，那不会像徐志摩一样，我悄悄的来，悄悄的走啊，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啊。这个人来了也不知道，走了也不知道，啥事都没发生。那这个不是基督徒啊。那基督徒要像保罗一样，一进了那个城，全城轰动。啊，他到了哪里去？仇敌控告他说：“这些人来到我们这里，啊，把天下的那个搅乱天下的到我们这里来了。”啊，英文是翻作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啊，把上下颠倒的人，啊，弟兄姊妹，这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他说：“这些人像瘟疫一样。”啊，我觉得这是对基督徒太好的夸奖了。要有影响力，要带下神的行动，带下来影响，让人家看到有我跟没我不一样，有这个教会跟没这个教会不一样。所以我说纽约那个 Brooklyn Tabernacle Church， 他们搬了几次家，每搬一个地方去，周围的邻居都欢迎的不得了，因为他们一搬来，周围的房价全部上涨。因为这个教会是好的有名的，他们非常正直，非常爱主，非常有爱心啊，非常圣洁啊！那个 Jim Simbola 他们教会很多的成员都是吸毒的妓女啊，这个醉酒的这个街头上的无赖汉，他们跟他们传福音，传福音把他们带进来啊，看见他们生命的改变，所以他们的见证非常好。弟兄姊妹要有影响力，要有影响力哈！那不能够说我到了这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所以有人我忘了是在哪一个杂志上写的，他说百分之我问你们好了，我以前问过一次，考考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知道有百分之多少的基督徒这一辈子从来没跟别人传过福音吗？先不管你带几个人得救，有没有人得救，我现在不是说，就是有百分之多少的基督徒在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去跟别人传过福音，你们猜是多少？ Rick 你猜，美国比这样高啊，你们猜猜看，95%。我看到那个数字，我都不敢相信，而且那是一个很可靠的机构。就算我记错了，至少是90%。反正第一个字是九，我记得不错是95%。好，如果主还怜悯我，记忆没坏的话，95%人这一辈子没传过福音。所以在我们新生接受博训申请的时候，我们特别问说：你曾经带领几个人信耶稣？啊。不是说你拿零我就不收，我们就不收你，没有的。我们很在乎你这个人，福音对我们是不是真的？救恩如果是真的，我们不可能扣留他，我们一定想要去把他传出去的。而在美国 ，Rick Warren 的那个教会，他们有一次寄了一个单子寄到我们教会来，他有一个特别的 conference 还是一个 seminar 一个座谈会，鼓励大家去弄。他里面就列了一个统计数字，他说全美国现在85%的教会是零成长或是负成长。听好哈 ，Rick， 你们美国。85%是零成长或负成长，14%的成长是会员转换，这个小教会被大教会并吞了。在美国有很多所谓的 mega church 超级教会，他们有非常好的设备，有非常好的讲员，有非常好的管理制度，有非常吸引人的地方，所以很多教会撑不下去了就跑过去了。所以这种的成长，他们叫做 membership transfer 带来的成长。14%，剩下多少？1%。好的，只有1%是真的借着传福音，神国度的扩展跟成长。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中国怎么样。我20年前台湾有一个传道人到美国来的时候，我跟他很熟哈，他讲道上讲，他说台湾曾经做过调查，全台湾不肯信耶稣的人啊，跟他们做调查。啊，那么统计出来前三名人为什么不信耶稣的原因，那么在台湾我们从小到大台湾的基督徒从来没有超过2%的， 基督徒每次讲到传福音就头痛，因为台湾的传统宗教佛教太强了，到处都是庙啊，到处都是可以拜的，大树可以拜，石头可以拜，什么都可以拜啊。我的同学这个好多是做生意的，他们就是消息很轻的，哪一个庙灵一窝蜂跑去拜，然后不灵了以后再换另外一个啊。在台湾就是这样拜来拜去，拜来拜去啊。那么结果没想到统计出来这三个第一名，是因为基督徒没有见证。第二，没有人向我传过福音。第三个，是因为我自己已经有传统宗教信仰了。所以基督徒自己以为不能传福音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佛教，因为有传统信仰，但是一调查回来发现是我们自己没见证。所以那个统计报表出来的时候，台湾很多教会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我去年回台湾的时候，光台北的基督徒已经到了 13% 到 14% 了。这是我非常感谢主，我觉得这才正常，这才健康啊！那我们一定要带下神的行动啊，一定要有影响力啊！神叫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啊，不可能没有影响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